这里是以生活故事为食材，用心理专业来调味，触动心灵的味蕾，满足心理的胃口。欢迎大家收听心灵元气厨房，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卜时光心理师。今天呢，我真的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于燕婷谘商心理师。于燕婷谘商心理师呢，她是具备谘商心理师的证照之外呢，也是 Career 就业情报公司的认证职涯顾问，也是111人力银行认证职涯的辅导师， EFT 情绪焦点治疗协会伴侣家庭治疗训练认证。那今天邀请他呢，其实我们要谈的是什么，就是谈生涯的探索，就是活出你想要的生活。所以我们很欢迎今天能够邀请到于燕婷谘商心理师，让这个于燕婷谘商心理师可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于燕婷谘商心理师，今天非常荣幸可以跟大家在空中相会。
今天我也觉得很荣幸邀请你来哦。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呢，就是有关于生涯探索，活出你想要的生活。说实在的，我有一位朋友啊，他本身是工程师，他薪水很高，可是工时很长。那他一直做到五年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说，哎，他对自己那个两点一线的生活呢，已经到了极度的厌倦。可那时候他其实已经三十几岁了，所以才发现说，如果这样一直下去的话，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当时呢，我就看到他哈，对于如何要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突然之间非常焦虑跟茫然，然后呢，也很害怕可能自己的日子啊，就这样子一成不变的继续下去。所以我就发现，其实大家好像对于自己想要什么样子的生活都非常的有兴趣，也非常的在意。这是不是你在谘商领域当中所接触到的各式各样的人，你也有很深这样的体会或感悟这样？
对，我觉得在我的经验里面，就是每个人来谈的议题不太一样，但是谈一谈都蛮容易谈到，就是说到底他的人生要什么，然后什么东西会让他的生命有动力。而我们一般来说从小到大就是比较多进行的就是职涯探索。好，譬如说我们小时候会被问说，诶，你长大以后想要做什么，可能有些人会说当大老板啊，当魔术师啊，当 model 啊，当演员啊。然后一直到你高中选类组的时候，你可能想的是我数学好不好，那数学不好就选一类。好，那或是生物不错，那我来念个三类。然后高三的时候你会做一个性向测验，选科系可能其实就是分数到哪里，很茫然的。然后一直到求职可能都在讨论的是你未来要做什么工作，或是什么工作适合我。
没有错，我也感觉到就是好像我们从小都一定会有一篇作文，就是你长大以后想要做什么工作。所以其实比较谈的都是职涯方面。
对，其实那是职涯的部分。
那生涯探索跟职涯探索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OK， 简单来说就是职涯会问的问题是我要做什么工作，什么工作适合我。
对，
OK， 那生涯探索更大，他问的是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以及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是大于工作本身的，工作虽然非常重要，但是它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和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真的就是说大家心里面一直很渴望可以去追寻的部分。但是呢，因为我们从小其实在这方面所得到的资讯其实少之又少。
是。
对，那你所看到在生涯探索的部分的重要性，你觉得是什么让你觉得说，诶，你看到这个对我们很重要，然后我们需要在这上面去探索呢？
OK， 因为如果我们不做生涯探索，直接做职涯探索，那我们可能看的就是薪水，看的是福利，或者看的有没有未来性，然后你做起来有没有动力，有没有成就感，或者是你想要圆一个你小时候的梦，成为一个篮球员或者是咖啡师。但是当你到了那边的时候，却发现 OK， 咖啡师的薪水原来不怎么样，他没有办法养家活口， 如果你未来要有小孩，可能会非常的困难。所以，当我们其实不知道我们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很憧憬某一个工作，或者就是就你的专业或就你的科系毕业的相关去找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你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可是生活却不是你要的，这时候就会卡在这个地方了。
我觉得很被你打动，因为听你在讲叙述说，原来很多时候我们光看职涯，我要做什么工作，却没有能够去想我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职位、这个工作本身可能并不能够去真正满足到我的人生里面，我可能会在乎的一些事情。
是，
对，那这样子的话，就会还是会感觉到。哦，工作做久了之后，就像我那个工程师朋友，他可能没有真的被满足到的是，他可以有休闲，或者是可以跟朋友在一起。到后来，他选择的这个工作就会让他感觉到很乏味，然后觉得好像没有生命力。
对，因为可能他的价值观里面，就他想要过的生活里面，可能其实是。很多人际的互动，包含他可能有知心好友，可以一起喝酒啊，一起打球啊。那可能也包含他对他的生活的想象，是他可以有一个很稳定的关系。然后他可能其实想要30岁左右结婚，然后在他还很有活力的时候就有小孩子，可以跟小孩玩。可是他却发现，哇，工程师工时太长，他根本没时间交男朋友，对不对？之类的，就变成不满意了。但是满意的只有他的薪水。
对对，很多都是这样。而且我发现，我跟一些青少年，他们可能是大专生，他们可能在大学里面，他们就会想，哎，我以后毕业要找什么样的工作？可是呢，往往可能他们就会有一些偏颇的地方，就是他们没有看得更大一点，去想说我想要什么样的人生样貌，他们可能就比较容易就是偏颇，就是啊，我要多少的薪水，或者是说，哎，我要做什么领域是我喜欢的，可能就没有考虑到就是他要什么样的生活这一块了。
是真的，就是有些人会用兴趣，我们很常会讲说，哎，你对什么有兴趣？譬如说，可能很多人很喜欢看电影，我碰过一个案主，小时候就很喜欢电影，所以他非常憧憬未来可以当个导演，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其实，在台湾的这样的市场里面，作为一个导演，可能是工时非常长，每日每夜，然后几乎可能要。工作到三更半夜，然后可能这个经费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然后生活困顿，甚至要拿家里给的资金去抵押，才可能产出一个作品，而且可能会失败。他真的做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跟我憧憬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对，你自己在这个谘商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这样的例子？就是说，能够提前好好的去了解自己的生涯的这个探索，然后能够知道说，哎，我到底想要走什么样的方向？所以能够少走一些弯路，或者是说，不要太晚才发现自己到底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想要什么样的人生。你自己在谘商里面有没有什么一些模拟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那我讲一个模拟的例子啊，就是说我碰到一个案子啊，其实跟刚刚时光讲的有点像，是一个男生，大概27、28，其实还蛮年轻，不到30，是大家觉得很厉害而且很聪明的黄金单身汉，好，是工程师，然后薪水非常的好，然后但是他所在的大公司的工时非常的长，所以以至于他除了工作和休息以外，几乎没有时间休闲娱乐跟认识异性，很顶多可能一个月就是打1、2次的篮球，或是吃个饭。他也很厉害哦，就是年纪轻轻就有好车 BMW，然后也已经付了房子的头期款。我想大家都会觉得他超成功的
对
吧？
呀，就是根本就是人生胜利组嘛。
对，然后可是他就是觉得也很享受白天别人称羡的眼光或言语，觉得他很优秀啊。然后他开着这样的豪车，他也觉得很开心。但是他却发现，可能在他忙了一整天的时候，然后回到家休息，却其实蛮空虚的，感觉好像自己好像是一个赚钱的机器，但是又觉得在这个生活上，世界上钱很重要啊，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但是他会觉得，那是不是我不够知足？好，所以他跟我谈的时候呢， 我们就一起去做一个价值观的探索，就是他到底要过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东西是他这个人生一定要有的。就是我们会看到很多东西都吸引我们，
对，
譬如说美食、旅游、时尚的服装，你要穿名牌，然后你有好车、有好房，这些都是很精美的东西，
对。
都是每个人都想要摆在你面前，你绝对不会 say no 的。可是我们来问的是说，什么东西是你人生一定要有？是有很好，但是没有也没关系的那些，其实算是锦上添花型。
就是那个自己觉得非要不可的啊，什么东西是我自己觉得非得要不可的，对不对？
对，没错。所以那些东西虽然可能乍看之下没有那么吸引人，这就很像我们在过圣诞节，你有满手的就是很漂亮的灯饰，但是你没有一棵圣诞树，其实没有什么意思，没有过节的气氛。
对
那
对，
所以我
少
们
了
在
什么？
探索你要什么样的生活，就是你重视什么样的价值观，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在找到你的圣诞树。好，那圣诞树可能有点朴实无华。好，但是找到了以后，你就有过节的气氛了。这个时候再来追求这些华美的灯饰，没问题，你的生活会变得更丰富。可是如果你不知道你真正生命中必须要的那些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时候，你就是手上拿了一堆大家觉得很棒的装饰品，但是却没有圣诞树可以挂，那你当然会觉得空虚。
对，这种感觉就听到我都觉得哇，真的是很茫然、很空虚。那我很想问于彦婷心理师，那你通常怎么样子帮助你的来谈者能够从生涯探索当中找到自己最核心的价值？
基本上我会用一个类似像生涯的牌卡，好，让他去选择，然后去挑选，然后去跟我说，何以这些东西重要，何以这些东西没这么重要，然后慢慢的一层一层的去从心里面去探究到他深处的渴望。像刚刚那个工程师的男生为例子，就是他的价值观里面其实很重视助人的意义感，在他大学的时候，他其实很喜欢。听他的朋友讲一些心底话，然后帮他们分析或陪伴他们。那他也很重视孝顺，然后也很重视未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然后另外一个是他的安全感，因为他家里小时候穷过。我们后来就讨论，那怎么样去调整他的现况
对。
？OK，然后实际面就是房子是带给他安全感，但是 BMW 的跑车没有带给他安全感，那只是一时的虚荣感。
哎 很不错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很仔细的去分辨一下自己的需求、内在的需求跟一些对人生渴望的动机在哪里，哦，越来越认识自己了。
对，所以他 BMW 可能是他小时候看过别人开，觉得很帅，曾经的梦。所以他开心的时候只有刚买车的时候，后面他就觉得习惯了。那偶尔别人羡慕眼光是虚荣感，但是其实独处的时候，其实就觉得这没什么。所以我们后来就在整个薪水上的调整或者收入上的调整，就是觉得说，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好车给卖掉，我们就不需要花这么多的钱养车，但是我们的收入还是不能太低，因为我们要缴房贷。
对，
OK，那因为房子对他来说是不是只是表面物质，它带来他深层心理的安全感。后来他其实需要的是多一点点的时间，让他可以跟朋友相处，因为他可以去跟朋友的互动，倾听别人重视的人，还有
对。
他要多一点时间跟他的家人相处啊，因为他是台中人，所以他要花时间回台中，需要去认识异性，
对呀，
他
对
才
呀，
有可能未来有一个他想要的有归属感的家庭。
对，
他那时候年薪大概是200多万，非常厉害。然后可能继续爬，再资深，可能再5年、10年，可能就爬到300多万。那我们就没有要往这个大家都认为应该走的路走，我们就讨论，我们换到一个没有这么大的公司，好，但是也是在科技业，他能力胜任有余，但是工时没那么长。那当然，他年薪是变少了，大概变成100多万。大概130、140左右这样，OK，那这样的收入也已经够他付房贷，
对，
然后而且也还不错的品质，他有时间去花钱去旅
对，
游，然后有时间带家人去旅游，然后陪朋友。他的工时没那么长，那我们就讨论他怎么样可以先有好的休息，比较充足的睡眠，然后有些运动可以回来，比较有一些能量以后，他的下班和假日才有精力去做他觉得重视的东西。 过他想要过生活，所以后来他的状态有恢复，我们就讨论，他就去张老师生命线去培训啊，当志工，
哇，真的很棒哎。
对，然后下班他就是可能每天会花一个小时在交友软体上，然后去认识异性，拨一点时间去参加一些厨艺课程啊，或者是健身的团课，有机会可以接触到异性的场合，才有可以交往啊，可以结婚，往他想要过的人生去迈进。所以当我们最后谈到的这个点，就是已经到这个地方，他已经去开始把时间空出来，然后精神体力都已经恢复到一个程度，在下班假日之余可以去过他想要过的人生，然后依然有相当不错的收入。
我听了以后哈，我真的是越听越开心诶，就是我听到你讲他的例子，讲到后面的时候哈，我似乎好像从他感觉到空虚，到后来他慢慢因为生涯的探索来去找到了一个真正的一个生涯的一个蓝图之后，好像自己内心底里面那个满足感我都可以感受到哦。在你在分享他的例子的时候，我都可以感受到说，诶，如果生涯探索能够帮助到我们来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生涯的蓝图的话，那个心里面会是多么的喜悦。对，我真的今天非常的开心，就是于彦婷智商心理师来到这个节目当中去跟我们分享他怎么样帮助这个来谈者逐步的一点一点的细细的探索到他自己对生涯对人生的一些期待，然后呢可以真正的去实践。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一个生涯探索的时间，我觉得真的会对每一个人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所以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于彦婷智商心理师，听到节目之后呢觉得说哇很受用啊，也很想要跟周围的朋友去分享的话，也非常欢迎你们转发。那如果想要再多了解有关于生涯探索的一些这个问题想要提出的话，也非常欢迎你们留言啊，我们就可以在下一次的时候也可以再邀请于彦婷智商心理师再到我们节目当中再跟我们多分享一些。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那先跟大家说声拜拜咯。好，拜拜。
拜拜。